译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今天啦，我们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大人物，他从来没有来上过我的节目，虽然跟我其实是很亲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林国基，知名的服装设计师。国基老师你好。
嗨，主持人还有各位大家好。
好，我们平常朋友都叫你国基了哈，但是呢，你来上节目，我们要叫你国基老师。
哇，对啊。
然后啊，我记得我们曾经一起去你的故乡，
是，
云林
台西，
台西那个地方旅游，你带我们参观你的整个云林的风光哦。那时候我对你觉得，哇，不得了哎，这郭吉我们在台北都好像就是吃喝玩乐闹一闹，
这样很像酒肉朋友。
对，有
有点，
人人都需要酒肉朋友
嘛。哦，也对了，
对。然后呢，去到云林，这个郭吉变身为国基老师，然后呢，非常的威风，后面有几个喽啰跟着，然后逢那个路人哈，看到老师就国基老师，国基老师，然后还有人来伸冤等等哦。
我还听说有一个欧巴桑，他家里还挂我的照片呢，每天在那
每天拜拜啊，
每天给我鞠躬了。
哦，我的天哪！所以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在你的故乡台西这么的受尊敬？而且台西其实我知道那里两个事情，我知道第一个是很多姓丁的，
对，
是从那个泉州那边移民过来，
然后又称阿拉丁，哇，他们最近
对很多阿拉丁，他们还办什么阿拉丁宗亲会
那个活动，
对，就很多姓丁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对不起啊，好像很多黑道老大也出自、
这个你也知道哦，有好几年都是大家都认为那是杀手的故乡，
然后
全省的流氓是出口的大宗，我们那里的流氓在台湾算是都很大尾啦，然后也那种大尾绝对不是那种小喽啰那种混混，都是那种一出来就很讲义气啊，大哥叫你去干嘛就是一定是完成到底，绝对不会畏畏缩缩。
所以你是在那样的环境长大吗？
对，我真的是，我小时候就是在那种环境，所以因为我从国小开始，我念书简直念得一塌糊涂，然后你说老师要处罚，要叫我去操场罚跪啊，福利社罚跪啊，半蹲啊，然后甚至就是说我几乎所有的表现都很烂很烂，所以我一度还曾经想要去帮派应征，
然后你去黑帮应征，他们也是有正常的应征程序的，
他们非常有系统，
要面试，要口试，要打看。
我在国中的时候，哇，超羡慕他们了。他们一走出来，天哪，走路有风，旁边都有两三个妹妹跟着，然后一直很崇拜的样子，我都好羡慕。然后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是，所以。我其实国中三年，
后来你没有被录取啊？
我三年都去应征，
那为什么没有被录取？你也很大位啊！
我现在看起来是很有看头，可是我小时候真的是，弱不禁风。我记得我第一年一年级，我去国一的时候，我去面试的时候，那个大哥说：“好，来，我们找一个兄弟来测试一下体力，因为他们需要去打架，需要体力，
所以体力很重要。”
他只是用手这样在我的胸部这样一捶，我整人趴在地上，不晓得趴了多久，我还爬不起。他们当场就说：“哎，你回去了，我们不收你。”
一锤定音，你就是不及格就对了。但是我们感谢你没有那一锤，你没有被当选，不然我们今天就没有这个国际知名的设计师。
我人生中一个蛮大遗憾，我有三个大遗憾，一个是应征流氓应征了三年都没有被录取。然后呢，另外一个就是骂三字经。我从学到当兵的时候，我还是没学会。我
连一句都讲不出来，你是说你没学会
哦，都讲不出来。
那我很庆幸你竟然没有学会。
然后第三样是我下定决心要吃槟榔，
吃槟榔，
因为我觉得他们吃槟榔这样，我觉得很帅。结果我还是没学会。
所以说真的，你从小出生在我们云林台西，然后是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里头，不读书，然后常常想向往着黑道生活，一再的去应征，而都所幸没有被录取。那我知道你家里还养猪，
对，
其实你很孝顺，常常需要帮忙养猪。
其实因为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我爸妈就是没事哦，因为我们乡下也没电视啊，灯也都很暗啊。我爸没事就很早睡觉，结果就生很多小孩。嗯，那我们家兄弟姐妹还蛮多的，然后蛮多的情况之下，就是说你会看每天看到爸妈都很忙，因为要养活这几个小孩很不容易。嗯，然后就得啊，早上晚上啊，白天都在工作，都在田里工作。嗯，那我们看在眼里。当然你也不会说，虽然我幻想要去当流氓要去玩，但是你看到这种情况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一定要留下来帮忙，要不然爸妈都做不完。
对，
那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很常在家里就做一些事。其实我小时候我念从国小到国中这些，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放暑假跟寒假。
为什么？
很可怕，我寒暑假我几乎没有一天是自由的。
你不是不喜欢读书，不喜欢上学？
对，可是我去学校，你可以在学校混啊，爸妈都没看到啊，那你可以跟人家玩玩的很开心。嗯，虽然书念的不怎么样，可在家里哦，你完全没有借口，你就得到田里工作。所以我几乎都在田里忙。那其实我记得我从国小四年级开始。我就帮家里，因为我们家有养猪啊、养鸡啊，牛。嗯，我光帮我们家的猪啊，接生啊，我就接生。我到我专科的时候，我接生了1600多头的小猪。
你接生1600？而且我还听说有一次你半夜帮忙接生，那只母猪一连生了35只，然后你不能够休息，因为要一只一只的拉出来。
对，我没想到说这一只母猪是这么的让我尊敬，然后呢，让我整个晚上哦。就不得眠，因为我以前接生顶多12只啊，但15只我已经觉得哇，你已经尽到你的本分了。可是这一只没想到生了30几只，那我觉得那个在那个时间点里面，刚好猪价非常的上涨，
所以每一只都是钱呢。
然后我每次我记得我要去专科，因为我不可能考上国立的，一定都是私立的，勉强去考上，然后呢。每次学费我记得都要交8只猪到10只。然后呢我每次缴学费我记得每次都迟到，然后每次去学校都很尴尬，也不好意思看到导师。
猪呢就是你的学费。
对。
真的就是想很想问你说，那你怎么样去翻转你的这种环境？怎么你会从一个这样从小生长的环境当中，感觉起来是跟时装、跟设计，或甚至跟美没有什么关系的地方？
对，
那你怎么变成这样一个人？你的美学是怎么养成的？
对，其实很多朋友当时我变成一个稍微知名的设计师的时候，大家都质疑哦，甚至那时候大家一度谣传说我一定是台北某大企业的富二代，我家里一定非常有钱。
对呀，不然玩那么多芭比娃娃。
对，芭比娃娃那是后来，那可是那时候简直是秀啊，或者说出国，我到巴黎、到欧洲哪里做秀？
而且你去英国留学嘛，
对，我还
学服装设计，所以的确我们以前对你印象不知道你小时候的经历，就觉得真的你很有钱啊，还去英国留学。
其实都是误会的。那其实这一些其实都是因为我小时候实在穷怕了。我曾经穷到说我才国小而已，我曾经在田里种田种到实在很辛苦，那我曾经就是对天讲话说，我如果长大能够赚钱，我决定不要再当农夫。
真的，就你这样讲，
我很奉劝大家千万不要随便讲这种的心愿哦。就现在我退休了，还在山上种田。
可是你现在变成时尚农夫，农夫是你自愿的，而且又不拿它来卖钱，
然后
朋友们都受惠，很感激。
其实我是因为当时讲错话，可能是才会这样。那其实当时呢，我在乡下，我记得国小的时候，我什么功课啊，或者表现运动方面都是一塌糊涂。
对，
我们在学校里面老师啊什么都不看我一眼的。那那时候呢，我唯一一件事情就是说在学校里面可以抬起头，就是啊，我画画，就是
美术好。
我看到一个，那时候我记得有一个朋友有一个二手的那种铅笔盒啊，那他不要用就要给我，然后上面有个白雪公主，我说照白雪公主那样去画画画，没想到画一画，老师居然把我贴在那个公布栏，说哦，这个同学画得很好。其实我那时候有一个班花叫，我记得
她
叫丁叉美，然后我们
姓丁的，好，
对。然后他突然跑来我前面说， 国基同学、我觉得你画那个白雪公主好好看哦。我的人生就因为
这鼓励比老师的一句话还、
老师我都忘了他鼓励我
美丽的小姐同学这样鼓励
而且是班花等于一直笑他跟我讲说 哇你这白雪公主画得好看尤其那个裙子很蓬很好看其实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我人生怎么会有一件事情突然被肯定了、我从那时候就开始哇原来画画对我来讲、可以得到这样的结果、所以我那时候就疯狂喜欢画画、可是喜欢画画也其实在我那个年代不算是一个幸运的事情、我曾经因为我家里兄弟多啊姐妹多啊然后吃饭的嘴巴也多所以呢我曾经求我爸妈说可不可以让我去才艺班学美术的那种课我爸妈说你可不可以睁开眼睛看你的兄弟大家都在那边坐着、你觉得只有你能去上你觉得这样公平吗、我光这句话我就整个被打败、所以我也不敢再提、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只有就是说每天晚上啊大家都在睡觉我从来念书没有这么用功过、然后呢就是会起来一直画图画
那你就是自修咯自己在那边画
自修然后
并没有那个时候并没有去
没有都完全没有因为我不敢
那后来你什么时候离开台西然后真的去走上画图或设计这条路的
其实我画图除了被肯定我也得奖就是学校比赛也会得奖、所以这种肯定是一直升级的让我觉得说
你到高中都还一直在云林
我是直接念专科、因为我爸觉得说我也不是念大学的料应该也考不上所以说你干脆去学个技术
哪一个专科、念专科
是北区的吊车尾、然后那个、
所以你就离开 台西到台北了
台北来然后当时就是我妈把我塞到我舅舅家那他说在台北的那种淡水河的那种旧市场里面、我那时候是来卖鸡的然后每天杀鸡然后卖鸡完全那个世界不是我想象然后每天
也不是我能想象的
然后每天跟一堆师傅我 不能讲工人师傅杀鸡的师傅、他每天吃槟榔要不然就骂三字经跟他待一阵子我就觉得说我杀鸡不是我的人生、我一定要改变所以我赶快去补习班补习说
那时候你大概16、17岁
对就是国中休学就没有在念直接升学嘛、
okay,
然后直接想要去当杀鸡师傅、可是我觉得那时候就改变我的人生因为你看到实际的状况
对
那你觉得你不适合所以我就要求我爸妈也快联考就说啊，你干脆让我去那种速成班的那种补习班啊！我赶快冲刺看看，至少摸个学校或者可以考上也可以。哎呀，那很幸运，刚好考到我们那时候最后一名的学校，就是在宜兰。那间学校当然。因为我去念过所以他们现在也废校了、
你不要这样讲
没有啦招生比较困难比较远、
okay.
那所以说其实那间学校也其实改变我非常大
对、
也对我的人生改变很大、所以其实从那个时候我很多美感都开始在养成了其实我在学校啊或者在念书的时候我几乎是就是所有的零用钱因为我早上都要送报纸我才能维持我的生活费
是
可是呢我用一个方法让我的生活费可以增加就是我一直参加跟美术方面的比赛啊、不管海报啊或者什么我几乎都得奖然后我其实不是为了去得那个奖我是为了
奖金就是为了钱对
我完全为了奖金
为了生存啊
对对对
因为你已经自己到台北来读书要付学费、要付生活费所以你一切都要靠自己来做嘛
所以也从那时候我就开始那种美的那种概念想法、就开始一直建立起来、我也开始一直说这个美的东西对我来讲非常重要
对
所以我就集中火力其实我那时候念机械工程
哦你念机械工程
就是一个让我陷入一个地狱的那种科系当然机械工程在那时候是很夯的
很夯的很棒的
可是呢我每天在那里油腻腻啊脏兮兮的、很吵很吵然后一直老师盯着你说哦那个尺寸不能差0.0001对我来讲简直是一个
所以你很早就发觉你的人生不在那个机械工程或者杀鸡杀猪这些
那时候专科机械工程毕业然后去当兵当完、跟一般年轻人一样就是走很正常的路然后我也就是我爸希望我能够当个黑手啊、一技之长啊至少
比较有保障对
那我也
艺术家总是家长都会觉得你没
保障我也就遵循爸爸也听话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那时候一退伍就到 汽车零件厂，我当黑手当了两年多。哦哟，
那其实所以你很会修车啊？
也不会，大部分的车进来以后很少出厂过。
Okay, 所以后来你我好奇的是，你怎么会跑到英国去留学？因为这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步，跟我现在听你讲到现在要连到那里去，好像还有一段距离。
其实我在机械这种黑手工厂工作的时候，我那时候又碰到我。当时在当杀鸡师傅，那时候的遭遇是一样，因为我必须要跟很多的师傅一起生活，包括睡吃，然后他每天还是一样三字经不断，然后吃槟榔，或者就是说根本跟美一点关系的那种都没有关系的那种环境，所以我非常不喜欢，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从做了两年的黑手，我就开始密谋，我就开始计划说，欸，我一定要转行，我一定要开始，要不然我会一辈子都是黑手，我也不愿意。虽然那个工作收入很高，
所以那时候大概20岁了。
20岁，然后我那时候已经退伍了。那其实我当时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我的薪水，因为我家里很需要我的薪水，所以我几乎薪水都是寄回家。所以我那时候规划成三分之一的人生，我就把三分之一的钱寄回南部，给家里生活，然后三分之一呢是我吃饭啊，
租房子
我要用的，然后三分之一呢我拿去晚上呢下班以后我去补习我那时候其实有决定说，到底要当画家、室内设计师，或者当服装设计，我还是真的有规划去问很多人。后来我就觉得问到一个投资报酬率最高的，居然是服装设计师。
是啊，
因为
你好厉害哦，还先做过调查，
比较少，然后你可以很快就可以步入那个工作。
那时候台湾也正好就是纺织业非常发达，然后成衣业开始起来的时候，
所以我也是评估过的。虽然是一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可是那时候还蛮有想法的。那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是说好晚上补习，我就不一样也比赛，然后得奖。欸，我才补了8个多月就被一家公司服装公司挖角，哇哦，请我去上班。
那从此呢你几乎是一帆风顺在设计界。
说一帆风顺当然也不全然是这样，可是我就说我很努力是真的。我曾经就是说那时候啊开始有那个机会，我还求老板说，欸，老板我真的没有经验，拜托你让我从助理设计开始嘛。他说不行，我们设计师已经跑掉了，我们现在根本
来不及让你什么助理啦，
让你从助理开始，那我一下子就进入服装设计。
而且我记得那时候我是刚出社会的人哦，然后呢林国基设计的服装是非常时尚很好，是我们一般上班小姐呢买不起的服装。
没有，你一定误解了，一定听错了，我那时候非常平民价非常有良心的价钱，
你平民价我都还买不起哦。
还好呢，就一个月的薪水应该可以买到一件
我们要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好不好？不过呢就知道你，因为你非常有创意，你的那个设计呢都是会出乎人意料之外，然后有一点幽默感，然后很豪华哦，反正呢非常多变化了。那一直以来你从事这个服装设计师很久的时间哦，然后也跟结识很多美丽的模特儿啊等等，然后每次跟你一起聚餐约会，你都会穿出非常特别的品味来。那今天来上我节目，竟然这么的朴实哦，是黑的白的，可是还是那么时尚，还是那么不一样哈、哦，真的是很佩服你。但是呢我知道近年来你的热情好像比较不是在模特儿啊时装表演啊或什么，只有上次好像是金马奖走红毯的有一届两三年前吧，你当那个红毯的评论时装的走红毯，那一集大家都好爱看哦，就是终于有一个专业的来讲不是老是说哦他露了背他露了什么，哇你讲的真棒哈、哦。可是呢我又知道，尤其当我跟你去云林旅游之后呢，我又知道了你的另一面，就是
比较黑暗的吗？
没有，就是比较娃娃的。你收集了很多很多的芭比娃娃，你怎么开始这个收集起芭比娃娃来了？
对，其实那时候我在想，我记得我在国小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我们家里几乎没有玩具，我觉得我的牙齿都一直到40-50岁才开始坏掉，那最大的理由是 我们从来没有钱买糖果吃，没有零食，家里也没有多余的，那就来不及蛀牙。
哎，
没
想到玉米，
哎，对，都哎就幸存下来全部。
Okay.
然后就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啊，你想要玩具，想要什么，根本不可能。嗯、所以有一次呢，我记得我弟弟带了一个朋友来，刚好那个朋友带了一只这个娃娃，我特别有带来，
哇，
就是芭蕾舞娃娃，虽然衣服被我换了啦。
啊，国基带来了，今天他带来了八尊，他珍藏的芭比娃娃，每一个都有故事啊、
哦。对，其实那时候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我不晓得它叫芭比娃娃。嗯，其实那时候只是觉得说，哇，一个娃娃，一个玩具，怎么会长得那么好看？
对，
那么漂亮，然后腰那么细，腿那么长，觉得简直是完美极了。衣服又漂亮啊！我那时候就想，当然我不敢想说我要拥有，可是对我来讲，我的印象非常深刻，就把它记住了。嗯、那其实那时候因为没办法拥有，后来呢？我开始工作，然后也有收入，然后也到欧美去到处做秀啊，旅行、嗯。哇，我发现了芭比娃娃、嗯，
那么晚才发现、
啊。对，我那时候是去英国念书了、嗯、以后啊，我曾经在逛百货公司、嗯，其实那时候摆明了就是说，本来是要去老师交代作业，要去百货公司看一下做试调。结果其实都在看东西啊、嗯、想要买东西。
对啊，做试调、啊。
做设计，对。
做芭比娃娃的试调。
那个时候就看到马特尔公司推出芭比娃娃、嗯、哇，而且用那个真人的那种超模的那个脸啊形状去做、啊。哇，我那时候看到简直是哇下巴会掉下来。可是因为那时候哇那个价钱实在太贵了，我实在也买不下去，就只好纯欣赏、嗯。那其实那时候对我来讲就印象非常深刻。所以呢、嗯、后来呢、嗯、我决定要开始收集芭比娃娃，是因为我到美国哇看到芭比、嗯、这一下不得了了、嗯、我居然连在拍卖场也有在拍卖。
对。
然后很多朋友都有收集，哇我就开始。我就买一个两个，哇越买越开心，买到最后我甚至还去佳士得拍卖买、嗯、然后就真的是他这种、欸、
所以因为在我印象中芭比娃娃好像常常是父母啊买给女儿 啊,
啊
或者我们送人家女儿的生日礼物、嗯、那就去那个什么 Toy R Us、啊、就买一尊然后就送给你嘛，可是你讲起来好像这是一个拍卖，有拍卖行情，很贵的娃娃，它有历史性的。
我基本上我娃娃，你们一定会、嗯、大家都很好奇，说，哎，这个，年轻的轻熟男大叔、哦嗯、怎么会玩娃娃呢？
就是啊、
其实大家都误会了。
对，
我的娃娃真的，虽然后宫佳丽有一万多个
啊，你有一万多个芭比娃娃。那你用什么标准去决定说这个是我要收藏的娃娃？它是比方说它是特别版、嗯、或者？他的服装你特别喜欢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会开始收集芭比娃娃的原因是因为哇他芭比娃娃的衣服完全就是在写一个服装的历史，他几乎缩小比例哦、嗯、把那个年代什么年代70年代50年代60年代所有流行的芭比的衣服呢完全就是、嗯复刻到那个年代，所以你只要看到他们身上穿的，你就不用再看服装书了、哦，你就直接就可以知道
哦，那是一个服装历史。
对，什么颜色啊、哦，包括什么装啊、嗯，然后什么服装、
嗯，而且他们都是用特别的设计师去帮芭比娃娃设计。
他们有特别的设计师，然后也有跟那个，就是他们有固定的设计师设计、嗯，那也有跟几个世界知名设计师合作、嗯。那其实这些都有的。那当然，这里面呢，包括当然。因为芭比娃娃其实它有这么多 的角色出现，
是
其实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关键、嗯、因为芭比娃娃其实我那时候开始收集就是收集一个就没完没了就全部都收，那收完以后我就开始一系列的收，一系列的收完还不打紧，我还把他的故事全部都读一遍。
天哪，
我有很多芭比娃娃，
所以每一个芭比娃娃今天带来了八尊嘛，每一个都有一个不同的故事。
是，
你可不可以挑其中一个来讲一个最特别的故事？
对，其实我们如果要讲到芭比，我讲一个，我
好
这个
好来，他现在
Lily。这个 Lily
现在叫 Bear Lily，OK，、okay, 她是一个穿
着
红
裤子、红白条纹，然后紧身裤、嗯。那其实这个还有绑马尾，这个是因为马特尔公司的老板娘啊 ，Rus， 她到德国去旅行，她发现了这个 Lily 的身影。
Lily 还有一只狗配着，
对，她这个。嗯狗也是金耳扣的哦，也不是一般的那种狗，金耳扣公司帮他做的、哦，所以也是蛮贵的、哦。那其实他当时看到他就决定 买下他的肖像权。嗯，回去以后啊，他就经过一番设计师的改造啊，嗯，后来才开始正式1959年啊，芭比娃娃的诞生、哦。其实他的全身就来自于 Bill Lilly。
你是说他是第一尊芭比娃娃？刚才你给我看的这个蓝绿礼服是你看到的第一尊，
这个是
全世界第一尊？
不是，是芭比娃娃以他为一个创造的模型、哦，然后去改造它、哦，最后变成现在的黑白条纹泳装的芭比娃娃、哦。所以他如果要说起来，他是1957年、56年的，他比芭比娃娃还要老。
那这一尊日本来的芭比娃娃
哦，这个
穿日服的，
我要特别介绍
和服的。
这个和服，因为它这个娃娃叫美国女孩哦，然后呢，他们纳特尔公司当时推出非常聪明，他们是娃娃跟那个衣服是分开卖的
哦，对
对，那其实、
嗯、因为我玩过，我知道好痛苦哦。
哎，等一下，那双鞋子要30000块哦，不可以随便换。
好，
其实那个年代推出了非常精致的一些娃娃，包括你说那个他有那个第一代的娃娃，我也都有收集完整的一整套。那这一只美国女孩呢，是
美国女孩穿日本和服，
穿日本和服。那这个和服是日本和服里面最贵的、嗯，因为它也出很多款日本和服。那这个和服，因为它是日本在日本那个地方制造的、哦，所以就是等于是芭比娃娃历史里面最精致的一个年代。哦、它有几年是在日本生产，所以呢，嗯、这个整个的和服呢，如果你要想要拥有。嗯、你可能要花大概6000块到10000块美金，你才买
美金哦，
你才买得
到。你是说这么小的一套、哦？
对，完整的一套，而且它纯手工做的。
你看它后面的这个日本的背带也非常讲究。那其中有一尊，我一看一眼就喜欢，然后我问你哪里来的，竟然你说是这个服装是你设计的。好，那我就想问你了，所以你收集那么多芭比娃娃，是为了想要帮他们设计服装吗？
哎，也不是了。那我当然我也蛮佩服你的品味跟观察力啦，真就是一看就知道是我设计的。那其实我做那么多年的服装品牌呢，嗯，其实说真的，我很多灵感来源都来自芭比娃娃、啊、他们的衣服啊。然后当然我也很感谢芭比娃娃，让我也赚了很多哎这些女生的一些制装的费用，我非常充满感激、嗯。那我收藏这么多娃娃，我。突然有一天我结算起来，天哪、啊！我办了一次，我记得我在松烟办了一次展览、嗯，然后我那时候才惊讶的发现说，哇，原来我有10000多只的娃娃跟玩具。哇，
你从来没有去数过？
我根本不敢算，嗯、
因为你在收，自从开始收集到，
大概超过25年，
25年了嘛、嗯。
哦，对，那这一段时间说实在的，你就是只要有出国啊，到哪里看到你就买啊，然后你也毫无。嗯就是一个节制或者一个预算、嗯、就是买喜欢就买、嗯、不够的就买、嗯、那时候买到一个阶段以后我就发现说啊这么多娃娃该怎么办、嗯、那所以我就办了几次的展览、嗯、结果我发现天哪、啊、我在松烟是售票的
对
2个礼拜几乎6000-7000个人买票进去看不包括公关票、哦、让我非常惊讶
而且他们只是去看哦也不能摸也不能帮他换衣服
不行
对不对、
欸、对、
哦、然后你也不卖
不卖
但是就是这样看哎、欸，你已经收了不少门票
可是那个是我主办单位赚的、okay. 我只是一个补助费用其实这个收藏对我来讲很有意义当然对很多小朋友也非常有意义
对
因为我们都知道芭比娃娃它大概到目前为止大概超过200多个角色跟工作职业嘛、嗯、所以其实它是很多小朋友他们觉得未来长大以后想要去成为的一个目标、嗯、比如说芭比娃娃也有总统啊也有诺贝尔奖得主 啊也有一些演员医生其实让很多小朋友改变他的人生
是
所以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呢后来我就觉得哇这么多娃娃怎么办我也不想卖、嗯、我也不想送人、嗯嗯所以我现在想要成立一个博物馆
是我听说在云林台西你坚持一定要在那儿我真的也很被你的这种用心感动因为你对你的故乡所以虽然你是在 那么穷困的环境底下长大，但是你对你的故乡一直想要帮忙提升它的观光业啊，是是是，或者各种美学、美术方面的设计等等啊。
我觉得芭比娃娃传达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很好的信息，就是说，哎，你真的要有美感，你要有自信，那你要好好的表现你自己。那虽然你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看法或眼光啊，那好好表现自己。其实芭比娃娃一直提供很多人要有自信啊，要有很多比较美的方面的正面的思考模式。所以呢，我也很希望这个美的教育啊，美的模式啊，能够留在我的故乡。那我也希望很多小朋友啦，或大朋友，他们可以看到这一些美的事物啊，其实对他们的生活或者对他们以后的启发，我也希望有一点点帮助。
不只留在你的故乡，可以提升我们台西的观光资源，同时也对我们可能国际知名的人都会过来参观哦。所以我觉得你这不是只是一个娃娃的梦想而已， 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艺术的计划。今天非常感谢林国基来到我们的节目，告诉我们芭比娃娃的历史跟艺术。谢谢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收听，
谢谢大家。
一文放轻松，我是陈怡珍。今天对我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我坐在一堆芭比娃娃中间访问我的时装设计的偶像林国基老师啊。那芭比娃娃当然是很多女孩子少女时期的陪伴或者美梦，那我也是从十几岁就玩芭比娃娃，一直到现在，因为看了那个电影芭比娃娃，又重新唤起芭比的美梦啊。那今天在这里听国基老师讲起来，你就知道芭比娃娃它当然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个玩具，但其实呢它那个整个设计的用心哦，不是一般的玩具而已，它是人类文化艺术的一个结晶，也是走过65年历史，记载了整个人类服装历史的演变啊，也把最美好的设计呢穿戴在这个美好的芭比娃娃身上。它鼓励女性要有自信，要有美感，活出自己的人生来。我想如果大家有去看那部芭比娃娃的电影，大概就可以感觉到它其实是有点女权意识的啊。所以也在讲说啊，肯尼这个男朋友呢，在电影里或者甚至在整个芭比娃娃的这个系列设计里头呢，他地位是很低微的。所以我们也可以说芭比娃娃其实是一种带着女权意识的玩具，鼓励女生呢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学习独立自主累积自己的美感经验。那我今天跟国基谈了很多，也是他从小如何从一个穷困的养猪家庭长大，今天又用他收集的芭比娃娃来做公益回馈社会，真好。我们谢谢林国基，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的观赏，拜拜。